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中共啊，总理温家宝在上个月宣布要把四万亿人民币
是
来救中国的经济衰退。
是。
那么我们现在想想看，他用这个办法，用这么一个大篮子，你能够救得起中国的经济吗？你这样投资的方向、方法、使用，能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平衡发展？又能生产又能消费，能够平衡吗？这我们来讨论这样的问题。
是，这个中共哈、一直是有这个阳光大道他不走，他要走羊肠小道；有那个桥呢他也不走，他要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大家都觉得你有这个好的路子走，不是为什么不走呢？所以这个中共一直而且在各种问题上判断上有很大的问题。他在这个去年也好，到今年奥运会也好，一直是讲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如何好，而且它是过剩，而且经济发展过快，它要双调双控，就双防。所以猛然间呢，到了九月份到十月份一看数据都傻眼了，整个经济大幅下滑。到了这个他们看到的十月份数据是啊，中国那个 GDP 增长8%，这个8%中中共自己内部讲是什么呢？就是零增长了。它实际上是就等于已经从以前那个高速增长11-12%增长到降为零了。说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急了，这下推出来说推出来这个四万亿的，实际上是问题是非常的多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讲一点，就是说他投资在这个能源上面，什么钢铁、煤炭，这些东西。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钢铁、煤炭大家都是在中国是热门啊，这个上市公司啊涨得非常快，而且这个煤炭价格在这，谁是有个煤矿能挖煤，就是马上这个煤老板那个当财主，这个然后呢，这个钢铁也是大上钢铁厂，整个那钢铁的价格呢蹭蹭蹭上涨，等那经济泡沫一过去，你现在一看呢，煤跟钢铁都跌了，能源各方面都跌掉了，
煤加山西的煤跌了50%，
是。
刚跌了30%，
是
还没人要，
是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。这个你现在把这些钱投进去，就等于一个救那个整个经济一条小船呢、一下子让钢铁、混凝土、这个煤炭这个装满了，把钱都流到那方面去了，是救他们去了。但是能不能带动起经济，还很难说了。
那就是说，你现在钢铁、煤炭已经在降低能够消耗的时候，你再要把钱投进去的话，那就是等于火上加油，你这个出来的东西去卖给谁啊？
对啊，
那么他就有一个办法，他就说我现在拼命修铁路，
是
把铁路的消耗这些
公路铁路修起来，
公路把这些生产的东西啊，钢铁、煤铝啊，我通通花在铁路上去，钢铁上去。可是我问你，你盖过以后，谁来消耗你的铁路？
是
如果没有货运量，没有载客量，那你火车你不需要开了。
是，
所以现在很多飞机，就包括南方航空公司、东方航空公司，都把板这个班呢，以前是满满的，客户满满，
是
现在有的砍翻身，翻1/3、2/1，把这个飞机票停掉了，
是
飞机我不开了，为什么？没有客人。
是，
那你在这个交通上投资这么多，增加了那么产能，增加那么多运输量，到时候大家没有钱花，那不出门的时候你怎么办？
实际上啊，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铁路运输、货运呢、客运呢，都已经大幅下降，
大幅下降了，
下降。而且现在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啊，最近提出来了，买一送一，已经就
买一张票送一张票，
送票，对，
那么他一定亏本了。
对啊，所以在这方面呢，但是呢，他对那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的方面啊，投资啊，他没有增加。
这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从来不关心环境问题，他就说这个地啊，我可以随取所用，反正是地是老天给的啊，
是
我随便拿，我不按成本。可是别忘了，我们是住在这个土地上啊，你现在空气、水源这个等等啊，都会侵蚀你的身体啊。
是，
你这一代你不明显，到下一代就出来了。
是，
所以这个环境污染中共这个政权欠的债啊是最多的，
是，所以这它很多 GDP 啊看着增长很高，
对，
它实际上是拿那个资源呢换来的，而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资源的再生啊，如何这个挽救这个资源。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这次这个分配四万亿啊，它还是黑箱作业，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？什么铁道部、建设部，
对，
他们这些人呢拿了钱之后呢，就一下子报了几十亿的一个项目，这个一个项目几十亿，那个项目几十亿，怎么花钱？大家公众没有办法监督，而且像在以前的很多这个公务这个局长啊、建设部部长啊，他建一条高速公路就一个贪官，马上就释发了。
这个公交通叫这这个那么交通厅厅长下来。
对，所以这个这种事情就今后会越来越多了。
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概念呢、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经济走到这个地步，是你制度上的问题，再加上你的决策上的问题所造成的，造成老百姓没有钱花，你拼命是把钱丢的那些，等于说垫在一个没有再生能力的一个这种生产基础上。
是。
那么你要老百姓说是扩大内需，我都不知道内需这含义，他们不懂内需是什么含义、啊。内需是说老百姓来支撑这个经济，让经济能够再增长。
是。
美国的70%是靠老百姓养这个经济，
是
对不对？你老百姓没有钱了，经济就垮了。所以布希政府呢，一直把钱退税啊，
或者给老百姓。
给老百姓。
是。
中国不走这条路。
是。
像台湾、香港、澳门都走这条路，中国就是不愿意把这个钱花在老百姓身上，让老百姓再回过头来养经济，你可以有税收入嘛？
是，
他不这样走。我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害怕老百姓手上有钱？
这是利益集团的问题。中央这个钱呢，财政税收啊，这个利益集团呢，都恨不得分一条羹进来，谁能有权利，谁挖一块肉。所以像这个，在中共现在这种分配方式啊。就跟美国截然不同。刚跟你讲，美国是每个人给钱，台湾、香港这个
也是这个办法，
都是这样办法。啊、可中国，比如说这个一万亿，他把10000亿的钱，国营企业拿走了，拿走之后，可能最终流到这个百姓手里的发工资、福利什么，最多6000亿，这剩下4000亿是企业吃掉了，
嗯，
形成企业利益。结果呢，他造出个产品10000亿的产品，加上利润可能12000亿的价值，
嗯，
但老百姓购买力多少？只有老百姓分走那个6000亿，
所以还有一半卖不掉，
卖不掉，所以这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也就是说，它刺激经济时啊，它不可能达到这种良性循环。
你那个一万亿花出来，有一半的货品卖不出去，那么你就这一个循环，下次你就没办法再生产，
没办法生产，是
你的工厂正好关门了。所以你每一次这么轮换积累的东西啊，积累的一大堆，要么就是废物钢铁，要么就是卖不出去的产品，所以这个赤裸是非常非常糟糕。还有中国。共产党的建政以来，他们从来很少在脑筋上面花钱，就是什么创造发明，鼓励人们呢创新，
要技术创新，
技术没有。
对，
共产党就说你的技术我花钱买这个人家这个技术，这个技术金我就给你钱。
是，
可是人家给卖给你的都是低你2代3代的，最新的绝对不卖给你的。
是，
那么你永远是在给人家付这技术金。
是，
那你这个怎么能够自己产生出一个自我更新、能够创新的经济力量，来能够刺激这个经济生存呢？
是，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中共说什么产品过剩啊，什么的过产这企业生产过剩，其实是哪里是技术不足，因为他这个，比如说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是搞三亚什么汽车的，不是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，后来就发展成什么电脑啊、房子、汽车。现在那个光那电计算机的发展，这个大家变化都快，现在很非常快、啊，从什么386、486、586，现在什么到这个奔腾一、奔腾二，现在到双芯的都已经。所以中国的生产能力它停在一个层面上，它技术更新不行。说技术更新不行，它老的产品自然会淘汰，积压很多。说这都反映一个这竞争力的。其实平衡一个国家，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前途，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看那个技术竞争力。
所以我常常给一些朋友讲，我说你不要担心美国，人家那中国老是讲美国很快就垮了啊。
是，
我说美国为什么我认为垮不了，因为它有个技术创新在里头。
是，
它技术创新一直增加它新的生产能力，可以满足这些居民们的新的要求。比如说一个电脑，现在我最近换了几台电脑，从一个芯变成2个芯，现在变成4个芯，
是，
速度非常快，可价格呢？不但没有升啊，
还
跌了。
是，
那你就愿意买了，你愿意去更新了。我3年5年去买一个，那个旧的我就不要了。
是，
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啊，一直在这里边自我更新、自我繁殖。
是，
中国呢，你买一个新、2个新、4个新啊，要买人家的专利，
进口的，
要进口的。人家，那你能保证这个东西你都能够及时供应你吗？你能够出去的东西能超过别人更好的吗？没有。
是，
所以你老是吃亏啊，在后头，你始终没办法提高自己的。多余的有自我繁殖的生产能力的话，那么你内需怎么建立？
所以讲到内需时，中共一直讲我们内需不足。刚刚我们讲举例，就是10000亿百姓的6000亿消费掉，这是考虑到 这个消费还是储蓄还是为零的情况下，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不敢去消费啊，中国那个社保没有，教育没有，跟那个医疗没有，这点上老百姓就根本就不敢花钱，有个钱之后他也考虑的，我生病了怎么办？而且那个我的孩子要上学花多少钱给孩子积累，而且还要考虑我退休怎么办？说这些钱呢之后呢，老百姓只有沉淀下来，这不沉淀下来的话，这个钱一旦花出去，我一旦生病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中国这个有个统计啊，说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储蓄就70%啊是花在临死的那一刻，
啊，
所以都有个抢救花钱，而保健更不用提，都没有钱的。
其实啊，按照我的想法，你这10万亿啊，就是拿这10万亿做一个基准，应该花一半，2万亿啊，花在教育、劳保、医疗上头，因为这也是个产业。你教育，你教育，你可以有很多教材啊，这个科学研究的仪器啊，这个也可以促进你的教学仪器的发展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你的医疗部分可以促进医疗的仪器、医疗的产品的发展，这也是个经济啊。你不要光看的那个铁路、航空嘛，你把那个钱直接和老百姓生活直接有关的这些部门发展起来，并且补贴给他，那么老百姓去看病呢，可以医疗费下降，或者是免费等等。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就可以拿出来花了嘛。
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官员呢，他看到这些东西，他认为是花钱的东西，是没有看不到 GDP 的。而 GDP 最简单就是中国大陆有很多无效 GDP。大陆现在这公路翻新的，新盖的几年的楼房就炸掉了，他重新盖个新的，那 GDP 增长啊，那个旧楼房那个以前比如说100亿的这个 GDP， 今天炸掉之后。爆炸工人要算 GDP， 那个整个清理要算 GDP， 结果呢，到了盖新楼房可能又花了150亿，他整个 GDP 增长就200亿了，所以他看到这些 GDP 增长，但是这 GDP 增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是无效的，
所以他这个集中老是集中在那些基本的一些基础工业上头，他不会扩大到民生的全体的所有的工业，民生的所有的需求，所以这个内需啊，按照他这个思路啊。花这个10万亿，哪怕再花40万亿，都解决不了问题。
它本身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啊，也阻碍它这个
这个。
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中国那个那么庞大的一个官僚体系，其实都花了纳税人的钱。纳税钱呢，他花到他那里去是没办法创造价值的，因为在海外国家都是小政府，尽量让百姓的钱去消费，创造财富去，而不是政府去花掉。所以，但中国政府的这个为了维持的政权呢，是越来越庞大的这个。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，
我想他这样走下去啊，最后什么一定是这些多余的产能以及共产倒闭，最后工人失业，所以这个负担把共产党压垮，
是，
所以结果就是这样，你没办法养所有这些失业工人嘛，你没办法养，你不创造一个经济的环境条件让工人得到就业的话，那你只有最后政权是绝对垮台。我觉得共产党这个思路啊，这种制度啊，走上灭亡的道路，
不归路。
所以嘛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谈这10万亿会来带中国，能救中国经济吗？我们看我们的得数是负的，这不是正面的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好吧？
好，
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，再见，
再见。